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在这里领读的经文是《使徒行传》第一章里面的第一节到第十一节哈。经文是这样写的：提亚菲罗啊，我已经做了前书，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直到他记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以后拜接上升的律子为止。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所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律，你们又受圣灵的洗。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吗？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锁定的时候律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就被取上升，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见他了。当他往上去，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忽然有两个身穿白衣站在身边说，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拜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现在有请我们的张牧师来为我们分解今天的这个经文。
好，谢谢李晶。好，我们先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让我们每个弟兄怎么都知道我们乃是站在神圣之地，因为神在这里。主啊，你的宝血来洗净我们的罪，你的圣灵的恩膏来膏抹我们，你的圣灵来充满我们，进入我们每个人的心，把神的爱丰丰富富的浇灌在我们的心里，让我们怀着一个渴慕的话语，渴慕的心来聆听你的话语，渴慕圣灵来充满我们，让我们渴慕得着神的爱。你我们同在，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从上周开始，我们开始传讲圣灵这个主题。我们坦率的承认，其实我们每个人对圣灵的认识都是非常肤浅的，我们对圣灵的经历也是非常有限的。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啊，我们好像认识圣灵，其实我们真的认识他吗？其实真的不认识。我们每个人的经历也是各不相同，所以我们不能以我们个人的经历代替对圣灵真实的认识，真实的认识。我们必须回到神的话语中来，来认识圣灵的位格，来认识圣灵的工作。其实我们真的非常的需要圣灵。我常常说，为什么我们的生命啊这么软弱呢？是因为我们没有得着圣灵。为什么我们的教会不能复兴呢？是因为我们的教会没有让圣灵真正的进来。我们啊，没有圣灵，我们每个人都活在头，我们的啊对神的认识都是在头脑里，我们没有在圣灵里面。我们这个人，如果神这个圣灵不进入我们里面，我们人的生命不会改变的。外边的一切都是指示，我们仍然是活在我们的血气里，活在我们的头脑里，活在我们的理性里，活在我们的肉体里，更可以说我们活在自己的虚伪里。我们只有被圣灵掌管，我们这个人才能活出一个神所喜悦的生活，活出一个被圣灵所充满的生活。要想认识一个人，你要必须和他去交流，是吧？你必须和他交流，你只有两个人说话之后你才能认识他，是吧？没有话语的沟通，你很难认识这个人。所以要认识圣灵，也不单单是凭着书本上的知识，而是要 和他交谈，和他说话，和他说话。我不知道在过去的这一星期里，你和圣灵有交通吗？有交通吗？你有没有有的时候停下你手中的工作来说，真的说，圣灵啊，我渴慕你，我真的想认识你，真的想认识你。你跟他说，圣灵啊，我爱你，我需要你，我需要你，我求你来充满我，求你来充满我。我不知道啊，这个是不是我听了一个牧师，他说他三天三夜在那里求圣灵充满他，这三天一直的来求神啊，你来充满我。你知道离开了圣灵，我们什么都不能做，我们真的应当是认罪悔改。为什么呢？因为每个人几乎都是，我们几乎所有的人都凭着天然的能力在这里服侍，我们没有依靠圣灵。你知道神的心意不是让我们靠着我们天然的力量来服侍他，神希望我们靠着神给我们的智慧，神给我们的圣灵的能力来服侍他。可以说离开了圣灵，服侍的路寸步难行，没有圣灵同在的服侍是非常辛苦的，非常辛苦的。我们说是我们知道神要我们来依靠圣灵，可是说白了，我们不是不想依靠圣灵，是我们不知道该怎么依靠圣灵，因为我们跟圣灵没有那么深的关系，没有那么深的关系，我们还不会依靠圣灵，所以我们都是在学习和圣灵交通，寻求圣灵的引导，寻求他的帮助，祈求神以他的能力来浇灌我们每个人，来充满我们每个人。你知道，如果我们真的每个弟兄姊妹都得着圣灵的话，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教会，我们的服侍就会完全不一样了。你相信不相信？上周我们谈到了圣灵是谁？圣灵不是神吗？圣灵是一个位格，其实英语就是圣灵是一个人，就是像我们人一样的人，不过他是神。圣灵乃是一个位有位格的神。我们知道基督教呢是一神论，我们是反对多神论的。我们所信的乃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圣父、圣子、圣灵三位都是同等的。圣父是神，圣子是神，圣灵怎么样也是神，虽然是三位，但是本体上仍然是一个，仍然是一个，他们是合二为一的，不是一加一再加一等于三，而是一乘一再乘一还是一。这是很难理解的哈，三位一体本来就是个奥秘，就是个奥秘。其实我们人也是个三位一体，我们有灵魂有体，懂了吧？其实如果这三个没有任何一个，我们都不成为一个人，不成为一个人。其实我们有很多的现象可以就是让我们可以来比喻这个三位一体，就像冰、水和水蒸气一样，懂了吧？虽然是水这三种不同的表现形式，但他们三者的本质是完全一样的。但是我们知道三位一体所阐明的本质比这个要深刻的多，要深刻的多。我们知道圣灵和圣子其实都是从父出来的，你知道吗？耶稣说我是从父来的，圣灵也是从圣父来的就好像这个太阳呀，它发出它的光，发出的热一样，懂了吧？其实太阳和它的光和热之间是没有办法分开的，没有办法分开的。有的时候你知道我们很难以理解三位一体，有的时候我在长时间进食的时候，我的眼就是在闭着眼的时候，我会看见三个光在我的眼前，会三个非常漂亮的光球颜色的光，我都看这个三个光其实连在一起，但是一直在流动，最后呢它会化成，最后融合成一个，然后有的时候又会分开，就是这么一直的流动，知道吧？圣灵呢教给我们，是吧？是一位有圣灵，是一位有独立位格的神。所以耶稣在谈圣灵的时候，从来不用宝盖这个他，懂了吧？因为他不是一个事物，也不是一个东西，也不是一种看不见的没有人性的力量。很多人都觉得圣灵是用动力，就像异端就这么说。耶稣说圣灵的时候，每一次的圣灵都是用单立人这个他，就是像用人这个他。说我们说圣灵是有位格的，因为他有他自己的思想，有他的情感，有他的意志。 圣灵的工作跟我们人的工作其实很相像的，因为他会说话。你只要看启示录二章七节，那里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要能听。你都知道是圣灵，他会说话。我不知道你听见有没有听见圣灵跟你说话。圣灵会带到，圣灵带进祷告。罗马书八章二十六那节，二十六节那里说，这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因为我们不知道当怎么祷告，所以圣灵在我们软弱的时候做我们的帮助，在我们的里面用我们人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圣灵会做见证啊，耶稣说啊，就是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的真理的圣灵，他来了要为我做见证。圣灵还会教导我们，耶稣说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因为他并不是凭着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把将来的事都告诉我们。圣经中你知道，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所得的圣从得的启示其实都是从圣灵过来的，都是从圣灵过来的。你要从圣灵的名字看呢，圣灵它是个圣洁的灵，圣洁的灵。在旧约里呢啊，这个圣灵这个词只出现了三次，它常常呢啊被啊称为神的灵或者耶和华的灵。所以在以前的时代，圣灵不住在每个人的心里，圣灵只是降临在某些少数特殊人的身上，你知道吗？啊，你知道啊，那些事实都是耶和华的能灵大大的感动参孙，他感动他的时候，他才怎么样有那能力？如果他没能感动了，他就是正常人。先知都是靠着圣灵得着神的启示。今天呢，你知道吧？耶稣已经升到天上，开始圣灵的工作的时代。圣灵是得着荣耀的基督的灵，啊，耶稣的灵其实就是耶稣的灵，他今天进入每一个人的心里。你得想想我们是何等的有福吧。你知道旧约的时候，你有很多心，我们羡慕旧约那些个人他做成就的大事是吧？那个时候圣灵只在某些少数特殊人的身上，今天圣灵进入到每一个信主人的心中，你知道吧？圣灵是让我们，他想跟我们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你知道吧？圣灵不是让我们来探索他的，圣灵不是让我们来研究他的，圣灵是让我们给他嘛，让他与他相交的。你真的要给他说话，他就在你的里面。所以不仅说我们要跟他相交，我们要认识他，我们要经历他。你最重要，最后我们刚才唱歌，你要降服于他。当他跟你说，圣灵是非常温柔的灵。如果你拒绝他，你耶稣说有的人甚至啊，亵渎他，那他就不会来的。所以我们要顺服他。上次其实我们的开始讲了，耶稣应许把圣灵赐下来啊。你知道门徒啊和耶稣朝夕相处三年多，现在耶稣要走了，门徒的心里是何等的悲哀，懂了吧？你知道他们软弱、贫穷、没有学问，他们在耶稣里面找到他们一切的资源，找他们所有的帮助。对于门徒来说，耶稣就是他们的一切，耶稣就是他们一切。现在他们撇下了一切跟随了耶稣，但是耶稣怎么样？现在要离开他们，他们没有社会地位，没有财产，没有权势，没有耶稣，那么他们还有什么呢？他们还能做什么呢？所以耶稣安慰他们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我必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不会把你孤苦伶仃的撇在这里，我一定会再到你们这里来。我们就回去问了，哦，你怎么样能够来到我们这里呢？耶稣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为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的里面。耶稣说，你要真正的爱耶稣， 你要真正的爱我，你就一定会遵守我的命令。这样天耶稣就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像耶稣一样的保惠师。你知道在这里就证明圣灵和耶稣是一样的。你知道这个保惠师还有中保，在原文里都是一个词，这是我们中国啊，在中文翻译的时候，有的翻译成中保，有的是翻译成什么呀？翻译成保惠师。就像耶稣成为我们的中保，在天上随时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一样，你知道门耶稣这个保惠师成为我们在地上的中保，成为我们在世上每天每时每刻随时随在的帮助。圣灵就像耶稣一样，在我们需要安慰的时候安慰我们，在我们软弱的时候给我们加添力量啊！你知道耶稣道成肉身，他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是吧？他在加利利他就不能在耶路撒冷啊，他在以色列他就不能来到澳洲。你说可是怎么样，我们知道圣灵却是无限量的呀。你今天拥有圣灵比门徒有耶稣更宝贵，圣灵在我们每个人的里面，他无处不在，充满万有，充满万有。耶稣是他要与你们同在，要在你们的里面。其实只可惜我们很多人没有意识到说在我们的里面有神就与我们同在，他随时都会出现。当你走到绝路的时候，你看神的手就会显出来。你要真的意识到这的话，一定会让你感到安慰，感到兴奋。神他必不撇下我们，也不丢弃我们，他差遣圣灵进入我们里面，进入里面时刻与我们同在。所以说你不用跑到外面去寻找神，当你低下头来祷告的时候怎么样，你就遇见神。你知道盖恩夫人年轻的时候，我想大家可能知道盖恩夫人，盖恩夫人年轻的时候做很多的善事，到很多的修道院去找神了，结果他遇见了一个道士。这个道士呢刚刚进食了很久才出来，懂了吧？他刚进食很久寻求神，刚出来一出来就遇见盖恩夫人啊。他那时候男女之间是不授受不亲的，是吧？哎，他遇见这个姊妹，他马上就给这个盖恩夫人说夫人，你总是到外面去寻求神，其实神就在你的心里。你说这一句话开启了盖恩夫人的心，盖恩夫人从此以后就每天花很多的时间来祷告啊。你知道吗？盖恩夫人她进入内室之后，她说她几个小时就像三分钟一样，她给神到了那种关系。一进入内室给神说话，几个小时就像几分钟一样，她真正的认识神。你说盖恩夫人成了影响，自从盖恩夫人以后，可能在这个后代时没有一个圣徒像盖恩夫人影响那么多的人来真正的寻求主、认识主的。所以你不需要跑到外面去寻求神，你每天都可以在内室里与主来交通，他就在你的里面等着要帮助你。你当很多时候我们看到社会的动荡，看到道德的沦丧，看着世界各地魔鬼的黑暗势力在猖獗，有的时候我们不仅还担心，是吧？还受怕。可是一想到说耶稣说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耶稣应许他说，我要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你知道吗？他借着圣灵一直在我们的里面，他不会离开我们。也许你会离开他，但是我们知道他一旦住进里面，他就再也不离开了。可惜我们很多人没有意识到原来神真的与我们同在。我们看我们今天的经文，使徒行传的一章，提阿非勒，我已经做了全书，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直到他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以后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他受害以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 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他们就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吗？你知道耶稣死从死里复活以后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你知道他们的心真正的看到神国的事了吗？其实是真的没有。他们理解耶稣说的话了吗？没有。你知道没有圣灵的话，一个人不可能理解属灵的事情的。他们想的还是属地的国，他们想的还是属地的事，他们贪图的还是地上的荣耀。他们就问啊，耶稣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你知道吗？他们想的，哦，主啊，如果你复兴了以色列国，复兴了以色列国的时候，我们马上可以当左右丞相了，我们马上就可以享受地上的荣华富贵了。所以说哥林多前书那里说，说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人能看透了他。你知道如果一个人没有圣灵的话，他的天然的生命里面想的都是属地的事，什么吃了喝了，到哪里去玩，是不是啊？他不领会属灵的事，他反倒以为愚拙，他所注重的都是外面的。我今天我的表现是不是好啊，是不是啊？哎，我做的是不是让当头的喜欢了？他也许从来不会想，我这样做，我这样想，是不会是让神喜欢？因为他没有神。为什么？最终的原因就是心里面没有圣灵。有了圣灵，我不在乎我的表现，我不在乎我的头是不是喜欢，我只在乎我的主是不是喜欢。如果主喜欢，别人都不喜欢没关系；如果别人都喜欢，主不喜欢，你做的没有任何价值。所以耶稣说，你们不要想什么属地的国度了，这个属地的国度并不重要。很多世人注重的事故，在属天的国度里没有任何的价值的。你将来到了天上，神不会问你在这世间挣了多少钱，你买了多少套房子。也许很多的事，你只有有了圣灵，你才能够理解。耶稣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必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圣灵应许说，我要把圣灵赐给你们，只等到圣灵降在你们的身上，你就会得着能力，一定会得着能力的，不是可能会得着，是一定会得着。还能说，哎呀，别人一些那些大不倒家，他们有圣灵，我怎么能得着？圣灵说，每一个真心信主的，你都会得着能力。你得着能力干什么？很多人一想，我得着能力，哇，好像让我吃得好喝得好，不是那样的。是得着圣灵也不是感觉到，我感觉到非常的哇，非常的好像精神特别好，不是这样的。耶稣说，你得着能力是为耶稣做见证，耶稣为我们的罪承担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他把圣灵赐给我们，不是让我们吃得好喝得好玩得痛快，他让我们能够得着能力，成为耶稣基督死而复活的见证人，为耶稣赐给我们的永生做见证，让我们成为一个真正的为神而活的人。可以说，如果你真正的得着圣灵的能力，耶稣就把你整个的世界颠覆了，完全的倒个儿了，知道吗？你很多人说，为什么没有得着？你以为你的心还没有预备到，说我真正得着能力之后，而神要把整个的我们的生命完全的翻转。完全的反转，要为耶稣做见证。那前天晚上，我送一个朋友的朋友回家，我们是头一次见面啊。我坐在车上，我送他去，我想给他讲点什么，是吧？讲说什么啊？他问我你做什么呀？我说我做传道。他都不知道传道是干什么的。刚从中国来了一个月，他对 那么 我就干脆告诉他，我说我在教会里工作，我说的婉转一点。哇，他对教会还是有点概念，中国毕竟这个教会这个词啊，还是比这个传道这种词翻译的更啊更广泛，更容易接受一些。他对教会有的概念，我都跟他讲，我说人不只只限于今生的，不是今生的，你要信了耶稣，你就可以得到永远的生命。这个永远的生命是真实的，不是假的。我想我给他讲这个，也许让他丈二头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是，让他不知道我告诉他们的，告诉什么呢？嗯，我告诉他，人是有灵魂的，死亡绝对不是人生的终结。不是那种证件，我就开始给他讲，我给他讲一些实事吧。我讲到我母亲她死了以后又活过来的这个事，然后试试讲着讲着就快到他的家了，快到他的家了，你知道吧？他都开始说话了。他一开始他什么不说话，因为他刚来到这里，人生不地不熟的，我是给那个陌生人，他什么话都不说，你知道吧？但是哎，他走在家他都开始说话了。他说我相信人是有灵魂的，我他说的话都让我惊讶了，因为我知道像大陆我们这一辈的人啊，是根，大部分的人是根深蒂固的 无神论者，不信有鬼，不信有神，不相信有灵魂，不相信有永生，只相信看得见的。说来更直接，就相信钱。你知道吗？你说快到他家了，他说我快到家了，我也不跟你长话短说吧。他说我爷爷死了三个小时又活过来了，他跟我说。他说又活着，他说我爷死了三小时，他爸爸这时看不行了，然后给他穿这个寿衣啊，老衣，穿这个寿衣的时候，结果正给他穿寿衣，他醒过来了。他爷就问他爸爸，你跟我干什么？他说我看着你不行了，我给你穿这个老衣呢。他爷说小鬼把我抓了走了，其实他抓错了，把人抓错了。他说他给那个人要抓那个人名字只他一个字，把他抓错了，抓错了，结果去了不对，又把他送回来了。送回来，他就醒过来了，你知道吧？他就把他送回来，他的爸爸正给他在这灵包床上穿老衣，他说这话，他爸爸都说你只说胡话了吧，是吧？说话了，他说你要不信，你听听，那个家里已经开始哭起来了，是吧？他正说着的时候，他家一安静下来，他们村里另外一个人家，就是给他那个人给他的名字只差一个字的那个人家哭起来了。你知道吗？哭起来了。你知道人不是只有今生的，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死亡以后的世界是真实的，只是你没有进到那边去。当你真的无论是啊，你要是真的没有信心，你进入到那边是永恒的后悔，永恒的后悔。所以说你得着圣灵，你只有得着圣灵之后，神才让你看见那些属灵的事情，才让你真正的开始追求神，来追求认识神。你知道吧，圣灵是神赐给我们最大的福分，最大福分。我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想得到福分，尤其是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敢想，哇，我以前信假神没有福，我现在信真神可能一定有福了，是不是？你可知道人啊，自从犯罪之后承受的都是咒诅，劳苦咒烦，劳苦愁烦，疾病死亡。然而神就是在拣选亚伯拉罕的时候应许他说，地上的万民都要因你得福，因你的后裔得福。你的孙子后裔就指的耶稣基督，因着耶稣基督得什么福？就是得圣灵的福。我给你念一念加拉太书三章的十三节，说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了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这必叫亚伯拉罕的福，因耶稣基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你看到在这一句话了吗？耶稣为我们承受了咒诅，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成为被咒诅的。耶稣承担那个咒诅，让我们可以得着福。你得着什么福？就是神应许亚伯拉罕的福，叫你因信耶稣基督得着神应许赐给你的圣灵。你说啊，我信了主，主真祝福我，我买了好几所大的房子，那还不是真正的福。你说我信了主啊，祝福我的儿女都上了大学，都找了好的工作，我的家庭非常的美满， 这也不是最大的福。神所应许最大的福分，就是让你因信耶稣基督得着所应许的圣灵。这些你的钱财、你的房子、你的一切都是外面的，而圣灵在你的里面，到永恒都要与你同在。你知道，不是光你在今生的时候，当你进入到在天堂里，圣灵还与你同在，那个永远，你知道那个永远吗？永远不是说你到死了就是永远，到永恒都与你同在。所以圣灵才是我们最大的祝福。一个人生命里有圣灵同在的穷人，他尽管一无所有，他在耶稣里面是富足的。一个人他拥有了这个世界上的一切，但那里面没有基督，没有圣灵，他仍然是贫穷的，因为当他死了，他什么也带不了走。所以圣灵是耶稣应许赐给教会最大的礼物。如果你重生了，他就与你同在，圣灵和每一个真正相信神的儿女同在。可是我们忽略了神这么大的恩典，你知道，我们传道人可能忽视他的同在，忽视圣灵的同在，我们的教会会忽视圣灵的同在。可是你知道，我们每一次聚会，他都在我们中间，他都在我们的中间。你每一次祷告，你都是在圣灵里与神相交。你每次来教会聚会，你都是在圣灵中遇见神，你得着神的恩典，都是从神得福。很多人觉得，哦，教会星期天到教会就是麻烦，是吧？你不知道，你来到这里，你每一次遇见神所得到的福分，远远大过你在世上得到的福分。上周我们讲到，啊，圣灵是圣洁的，你要想得着圣灵，我们这个人必须先被神洁净。如果我们没有被主洁净的话，我们是不可能得着圣灵的。这是最重要的。圣灵不会住进一个污秽人的心中，所以我们必须认罪悔改，清除所有的偶像，脱去一切的污秽，用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所以使徒行传2:38-39那里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的神所召来的。你看到了吗？你真正的悔改受洗，你的罪得到赦免，你就一定领受神所赐给你的圣灵。这个应许是给神所选召的每一个人，按照的人，我们必须接着悔改，除掉我们的罪恶，一定要对付罪的决心呢。不解决罪的问题，你是得不着圣灵的。有个人在，他还很痛苦的时候，给我打电话，让我给他祷告，我就给他做认罪的祷告。我给他说，我说你跟着我祷告，我说主啊，我承认我是个罪人，求你赦免我的罪。我祷告祷告，我求你赦免我的罪，我祷告祷告，那边没音儿，他把电话挂了。因为没有一个人愿意承认说我真的是罪人，我觉得我脸面更重要，你的脸面子不重要。我们甚至不想离开罪，真的，我们都知道我生命中的某些的罪在那里，但是我不想离开。这就是我们得着圣灵最大的拦阻。我知道神要对付我的什么东西，可是我说神啊，你不要碰，那个是属于我的，我就是这样。你知道，如果你这样，圣灵没办法进入你的心。要顺服圣灵，当圣灵光照你，当圣灵啊，启示你，你该对付那些罪的时候，马上顺服圣灵的感动来对付他，圣灵就要进入你的心。有一次我对一个人说，我说你真的要真的痛哭流涕的悔改啊，把你过去的罪一个一个的认清的话，神马上会医治你，会给你恩典。他嘿嘿一笑就走开了，嘿嘿一笑走开。我们不想不愿承认自己是个罪人，我们不想离开罪。 你知道，如果我们不是罪人的话，耶稣就不必来到这个世界上为我们死。我们轻轻忽忽地看待我们的罪，我们甚至眉飞色舞地描述我们的罪，好像在那儿夸耀，根本没有看见罪的羞耻、罪的可怕，是因为我们没有遇见圣灵。如果我们真的被圣灵感动的话，我们早已经在那里披麻蒙灰、泪流满面的认罪悔改了。所以首先是要认罪悔改，相信耶稣，圣灵才能住进我们的里面来。所以没有信主的一定要相信主，没有受洗的你需要受洗，因为马可福音那说，你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你得救以后，圣灵就把神就把圣灵赐给你。今天我这次我想讲的是，耶稣应许把圣灵赐给我们，但是他不会来到一颗对主不冷不热的人的心中。所以我们的心中对神要有渴慕，我们渴慕他的荣耀，渴慕他的显现，渴慕他进入我们的生命。路加福音24:44那里说，照圣经上所写的，基督必须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到万邦。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在城里等候，只等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神应许把圣灵降在门徒身上，他们必须等候才能领受到神从上头来赐给我们的能力。有一个牧师叫保罗华许，我不知道 Paul Washer， 我不知道，我想可能弟兄姊妹知道，他是一个浸信会的牧师，你知道吧。他说我从小在教会里长大，我遇见了很多的那些个有生命的有深度生命的人他们都是亲身经历过的人，他们给我讲过说神是真实的，可是我自己呢却很少真正的经历他。我也曾到街头去布道，可是我到了街头我就害怕，我没有胆量，没有能力，我什么都没有但是有一天我觉得我一定要找到神，我一定要找到神如果没有神的话，虽然我可以服侍可以传道，但是得不着圣灵，我的心里没有满足。他说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一定要寻求他，一定要寻见主，你知道吗。他就把自己关在内室里，他说神啊，我今天要来寻求你，如果寻不见你，我就不离开这里。他就开始祷告，祷告了没15分钟就睡着了，你知道吗。如果你要是一般一个人又祷告5分钟可能也是没什么祷告的话，祷告15分钟够长的了，懂了吧。他说我没祷告15分钟就睡着了，结果后来的室友进了屋里发现了他睡着了，他就开设立闹钟，设下闹钟15分钟一次，可是他们祷告不到5分钟就睡着了，你知道吗。他就一直的重复说神我要寻见你。他说没有为中国祷告，他说没有为神赐福我给我的侍奉祷告，我只求一件事，说主啊，你说我寻求你，我若专心的寻求你，就一定会寻见你，我如果寻求你，你就会向我显现。他就这样日复一日夜复一夜的寻求，每天2-3个小时就坐在那里。他说神啊，今年已经4个月零5天已经过去了，我还没有看见你，你知道吗。他说神啊，3个钟头又过去了，可是你还没有来。结果他就是每天就这么样来寻求。有一次呢，他的同学们呢都去卡拉拉多，他呢自己一个呢到德州的西部，到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他就走在山上，他痛苦到一定程度，他说我看见了外面就像个野人一样，他拿起石头来就往上头扔，说神啊，你一定要让我认识你，我不是说只认识那些个说某些人是他们认识你，我只是听说过认识你。他说你一定要让我认识你，你一定要来，你知道你不来的话我就活不下去了，我不能是只是读读书本，你知道吗。现在我们的神学都是读书本。结果几个星期过去了，你怎么样，有一天他说在晚上的时候神真的来了，真的来了。他在那儿痛苦，他说神啊，我真的不相信说你真的会来。 他扑倒在地上，他不知道过去了多长的时间，他不知道神要来干什么。他甚至想说，神，你是不是来把我杀掉？但是在一瞬间，神就用他的圣灵充满了他，他的屋里充满了神的同在，充满了神的荣耀，充满了神的大能。他说这个荣耀淹没了他所有的罪，满足了他所有的需求。突然之间，他心中所有的恐惧都没有了，他的心里啊充满了那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他的嘴开始说赞美神的话，诗篇中的话从他里面不断的涌流出来。他说20多年过去了，神的同在在他的生命中变得越来越真实，神圣灵的同在改变了他的生命，神也给他啊服侍的能力啊，祝福他的服侍。他到世界的各地来宣讲神的道。你知道一个属神的人的标记，就是我们要看到神真的在这个人的身上。一个属神的人，我们说啊，这个人是有神的人，我们要真能看到，从这个人的身上我们要看见神。其实我们在这个幕后的时代，我们真的需要那些身上有神印记的人，我们需要看到那些个人他们的生命中有神的同在，就是那些个在生命中真正的有圣灵同在，有圣灵与他同行的人。其实现在非常的遗憾，我们很多人只是知道，在头脑中只知道神的存在，我们没有经历神的存在。我们的祷告的生活非常的频繁，我们祷告了一会儿也没有等到神来，怎么样，我们就转身就走了。我们只是在自己的自我里面，只是在我们的情感里面祷告。你要想过圣洁的生活，想过得胜的生活吗？你需要寻求圣灵，你需要渴慕圣灵。这个弟兄说，他说每次他的孩子等他穿上鞋背上包出去的时候，他的孩子说，爸爸，你是不是会给我留下来一块儿呢？是不是今天跟你一块儿去呢？每一次他的孩子都这么说。所以他自己意识到说，我们也是这样，我们每天我们是不是也这么祷告，说天父啊，神啊，圣灵啊，你是不是也一直的和我在一起呢？是不是今天我出去的时候你也和我一同的出去呢？所以说我们希望这星期我们弟兄姊妹要开始，如果你还没有和圣灵交通，要开始学会和圣灵交通，给圣灵说话，对圣灵说，圣灵啊，我渴慕你的同在，没有你我就不能活，我再也不能像现在这样日复一日的过下去，没有你进我的心里，我心里不满足。耶稣啊，你应许说要把圣灵赐给我，我今天就求你把你所应许的成就在我身上。好，我们下面唱这首诗歌，唱这首诗歌。
信息，每个弟兄姐妹被圣灵麻木的人充满，主，我们来寻求你的面，主，我们在十字架下我们警醒，我们悔改，主，你的宝血来洗净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众弟兄姐妹的罪，主，我们谢谢你，我们远离罪，再也没有罪的束缚捆绑，请起立，站起来走。
求你充满我，来主。
把圣灵赐给我们。主啊，今天我们敞开我们的心，求你来到我们的中间。主耶稣，我们求你赦免我们的罪，我们忽视你的同在已经很久了。主啊，我们不认识圣灵。圣灵啊，我们今天我们敞开我们教会的大门来迎接你，我们欢迎你，圣灵，我们欢迎你来到我们的中间，我们来尊崇你，我们来荣耀你，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渴慕，渴慕你的显现，渴慕你的荣耀。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求你来启示我们，圣灵啊，用你的大光来启示我们，来感动我们，来光照我们，让我们每个人看见我们自己的罪，让我们为我们的罪深深的悔改，让我们看见我们的软弱，看见我们灵里的黑暗，让我们看见对人的亏欠。主啊，你拿起我们的自义，拿起我们的骄傲，主啊，用你的圣灵的大能来破碎我们。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圣灵啊，我们渴慕看见你的荣耀，用你的同在来充满我们，充满我们每个人的心。主啊，你来到我们的中间，你在我们的中间自由的行走，感动我们每一个人，感动我们每个人的心。主啊，你的圣灵的大能在我们的中间运行，让我们每个人真实的感到你的圣手的触摸，感到你真实的同在。主啊，让我们的心灵，主啊，被你的爱融化。主啊，我们中间软弱的，你来赐给我们力量；我们疲乏的，你赐给我们能力。让我们来等候你的，让我们在圣灵的里面可以重新得力。主啊，你让我们做我们，做我们极难之时的帮助，做我们患难中的安慰。圣灵啊，我们欢迎你，我们求你来充满我们，用你的能力来复辟我们，赐给我们来为耶稣做见证，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有能力过一个得胜的生活，过一个荣耀神的生活。主，我们赞美你，圣灵，我们赞美你，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
赞美主，十字架永远是我们的荣耀，请坐下。